很开心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那今天这篇道呢，是这一个系列的最后一篇，是神给我的一个感动跟体会，然后跟弟兄姐妹一起来传讲，也一起来分享神所给我的亮光。那过去我们提过。好，我跟大家提过说，这是从创世纪28章20到22节这段经文里面所得到的一些的提醒。我们常讲过，在这个新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常常要吃的东西，还有我们常常要穿戴的东西，以及我们该怎么样住，与谁同住，该怎么样行，与谁同行，与人与神同行。怎么样去传承，帮助我们，不单单我们自己的生命得到造就，也将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产业，我们的下一代也能够将他们能够准备完善，能够行各样的善功。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大致上都处理的，如果大家看得到也体会得到的话，这跟我们在小时候所学到的食衣住行浴都有关，所以最后一讲大家应该猜得到，就跟乐有关。可是在这个之前呢，我先让大家看这个 picture。这是一个在2009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Matrix》中文翻作《骇客任务》它里面。所有一个场景，就是在整个荧幕上面都是一跟零，因为这是电脑的世界。那因为有骇客进来的关系，所以有一些的改变。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一样，我相信现在大家惯用电脑、惯用手机，那常常都有时候电脑上面要装载一些防毒软体，就是为了防一些骇客、防一些病毒进来，因为。当这些病毒、当这些骇客进来的时候，会搞乱了我们的秩序，把我们本来该有的变成了我们所不熟悉的，甚至我们被误用、误导了。那今天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刚刚那个创世纪28章20到22节最后的一段经文，有四个点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第一个点是负一，第二个点是。一十分之一，第三个是一，最后一个是十分之十，都跟刚刚那个电脑的那个 binary 那个一样，只有一跟零。但在这个一跟零当中，神让我去体会了一些很比较特别的看见。或许大家弟兄姐妹早就知道了，但可能也会让大家有一些的 shock。但不论如何，我觉得若是神对弟兄姐妹的心说话，我相信会有帮助。如果觉得每一个人的立场不同，如果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大的争议点，因为个人都有个人的领受。我们一起来看的是第一个，什么叫做负一？负一呢？我想到的这些经文提供给大家一起来思考的，在雅各书里面，雅各有提到，使徒雅各提到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那就是犯了众条。为什么会有这段经文出来？神提醒我的就是，我们其实分了新约跟旧约，我们也自称我们是新约的基督徒，有很多旧约的东西、旧约的律法，我们其实认为是在恩典时代，我们可以不用去守了。但是，是不是真的旧约的律法就不用去守了呢？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所提到的这些点呢，在讲到这个，在一条上跌倒，犯了众条，因为有一些假冒伪善的人。他们遵守了神旧约的律法，但是有很多的东西他们并不在意的。其实他们没有办法守全完全的律法，所以如果要守律法，只要在一条上面跌倒了，就是都跌倒了。那这跟耶稣来的时候在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的是相类似的，因为耶稣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提到这句话，他说：“不要想说我来是为了要废掉律法。”和先知，因为律法和先知就是一切的总纲。那我来不是为了要废掉， 我来是要成全。所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算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不是说我们旧约的东西，现在新约的人可以不用去持守了。就像旧约，如果你吃带血的肉，那是要被治死的。但新约，我们新约的圣徒，现在当然疫情的关系，可能大部分的人还是在家里吃饭，慢慢的也都在开放了那餐馆。那如果思想过去，我们去到餐厅里面吃牛排的时候，难道我们会去跟 waiter waitress 点 well done 的牛排吗？不带血的牛排吗？不都是带了血以后吃起来比较滑嫩入口吗？那难道我们吃的那个带血的牛排岂不是要被治死了吗？所以我们要看的是旧约，是因为旧约时代的人他们还没有成熟，在心智上还不成熟，在属灵的心智上还不成熟，而且耶稣还没来到，所以用一些的规条来帮助他们能够持守得住，也避免掉他们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看到旧约里面神很多的吩咐都是命令命令命令，处罚处罚处罚，当然也有福分在当中。可是到了新约，耶稣来说，我不是要把这些命令这些处罚完全的废去哦，是要成全它。什么叫成全？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律法的精髓，我们去持守的是那个律法背后的精髓，甚至是要持守那个律法背后，下律法背后的这个神，我们要去持守在这个当中。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不单单成全律法，还要去责备那些以为是守全的律法的人。所以在马太福音23章23节提到了，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是就是公义怜悯跟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的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乍看之下有时候很难理解，特别是后面两行的字，但是前面很容易体会。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知道旧约是守十分之一十一奉献的这个律法。这个十一奉献呢，是牛羊，甚至他们小到了这个薄荷茴香芹菜都在献十分之一。我今天买了10个薄荷叶，我就要奉献一个薄荷叶回去给神的殿，就守到这么的精细，照理讲应该是守全的律法。可是耶稣责骂他们是什么？这些你们都守了，但是律法上面有更重要的是什么？公义怜悯跟信实反倒你们都不去做了，那你守了那个律法又有什么用呢？可是耶稣也不是说那就不要去守这个律法了，不要去守这些十一的这个律法了，没有，他说那最后一句，那也是不可不行，也就是还是一样，该献给神的还是要献给神，该去守的公义怜悯信实更要去守。所以当我们去看的时候，我们不管现在去读旧约也好，或者是读新约也好，千万不能够变成说我们是新约恩典时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对旧约看看就算了，当作参考用，新约我们也捡那些我们自己想要的来持守就好，这样就反而我们落入了那个叫假冒为善的文士跟法利赛人的这个群体里面，这样子我们就有祸了。这个祸不是神要降祸给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手歪掉了，自己没有真正的去看到那个耶稣所要带下来的这个律法的精髓。所以不是说把什么东西拿掉，或者不是说什么可以不用了，我们现在只要维持什么就好，不是用减法的。所以第一个要让大家去思考的就是什么是旧约，什么是新约，什么是我们还要持守的，什么是我们可以不用持守的吗？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所以当这样子再回头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处理掉了食，实际上穿衣住还有行，立柱子为石头，上次我讲过了，那是为了要传承，那是教育，要让后面的人知道到底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摆上了什么，我们为神又摆上了什么，值得我们去做纪念的，去做传承的。最后一个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处理的就是 一个很敏感的议题，是有争议性的议题。所以我刚刚一开始也讲了，若是不认同的，我也不会强求，因为每个人有自己心中的那一把尺。但是这是神所让我看见的，我就跟弟兄姐妹来传讲，希望可以将神的福分带给大家。最后一个议题就是十分之一献给你。大家看这二十八章二十到二十二节，雅各在这个逃亡的路上，要回本家本族去娶妻的路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异象。一开始二十八章二十节提到说什么？他讲的愿是神若，这好像是有个条件性的。神，如果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都是我所要的条件，吃喝穿行都是我想要的。那后半段呢，从二十一节的后半段是什么？就有三个我必。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必立石头为柱，成为神的殿，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第一个我必呢，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张力，因为他就是本身自己认定神就好了，自己没有太多的这个付出，只要认清这个是神这一句话啊。当然后面所带出来的有很大的一个承诺在当中。那但是我们从这里面去看的时候，乍看之下，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是最轻省的，反而是二十二节这两段，我所立的石头必做神的殿，因为这个是什么？是要给神的。我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是我自己在我身上，我的认知里面，我的生活当中，跟我的整个生命的传承里面，这是我。可是要把立的石头作为神的殿，除了是传承这样的一个信仰之外，还真正的要有这样的一个作为才行。更甚至最后那一段，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神，这都是给神的。而这个献给神的十分之一呢，不是一次性的献出，因为神不会是只有一次性的给雅各嘛。所以当雅各这样子去跟神承诺的时候，就代表什么？当我每收进来的任何的十分之一，我都清楚知道要献给你，不管是每个礼拜，不管是每个月，不管是每年，我相信神你有供应的时候，我就是十分之一要献给你。所以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刚刚讲的很敏感的一个议题，叫十一奉献。我相信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华人的教会里面游走的话，通常在教会要收奉献的时候呢，都可能会听到这么一段经文的提醒。就是前面那段的提醒呢，是奉献是基督徒的应尽的本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呢，你不用勉强参与。这一段话圣经当中找不到，但是后半段呢，常常会听到的就是那这个奉献呢，个人要随本心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们就会认为说，十一奉献呢，就是我要捐的甘心乐意。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呢？基督徒是不是一定要交十一奉献呢？要交的时候，是不是要交的甘心乐意呢？还是要交的很勉强呢？交的不开心呢？为什么最后一个，我说十一住行娱乐，最后一个是摆在乐？我希望记得这一次这篇的讲道呢，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怎么样才会快乐，怎么样才会捐的乐意，怎么样才会捐的神所喜爱。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就是十分之一的了，就是刚刚讲的十一奉献，我们中文华人所能够体会得到的最常听到的十一奉献这个词。这个词大家都非常的耳熟能详，甚至非基督徒如果你到教会久了也都听过这个词。但这个词有可能我们有一些的误解，有可能我们被骇客给骇进来了以后，害我们对这句话有所偏差。那我们一起来看，一起来思考，就晓得为什么神会有给我这样的看见。当然这有两种不同的立场我相信弟兄姐妹现在网络上有很多的讯息可以听，如果你有机会去听十一奉献的道，可能会有两种不同的极端。但不论如何，只要你愿意去体会神的带领，都有好处。 首先，刚刚看到的雅各跟神在立约。那如果你有机会去 Google， 我相信可能这个结果是非常有机会是很跟我列出来很相似的，就是神跟人的立约。我们刚刚看到是人跟神的立约，雅各跟神的立约。那圣经当中有很多神跟人的立约，有伊甸园之约，有亚当之约，有挪亚之约，有亚伯拉罕之约，有摩西之约，有迦南地之约，有大卫之约，还有基督的新约。这几个八个约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能够如果你网络上去搜，大概就搜到的是神跟人立的约，大概有这个八种，从旧约到新约。那这八种里面呢，又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伊甸园之约呢，是神直接就赐福。那亚当之约是什么？是因为亚当犯了错，所以有一个约，这个约是不好的约，是变成什么这个女生姐妹要恋慕自己的丈夫。然后呢，那个地呢，就因为亚当犯了错，所以地就变成不再为亚当效力，亚当要能够汗流浃背才能够得到糊口。那挪亚之约是什么？神跟挪亚立的约定是，只要你能够进那艘船，我叫你造的那艘船，你就可以活命。等到从这个洪水之后出来，神就说，我要跟地立约，我也要跟水，跟这些活物立约。然后再来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也是直接赐福的约，神要祝福亚伯拉罕，要使他成为万民万族，从他从那边开始，然后他的后代呢，要繁衍众多，要成为众人的祝福。那摩西之约呢，是接下来两个，摩西之约跟迦南地之约是有条件式的。为什么？因为当摩西要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有些是叛逆的，不愿意出埃及的，甚至有些出了埃及地，在旷野的时候不愿意去进到迦南地的，不愿意得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的。所以神在这个摩西之约跟迦南地之约都有条件，如果你怎么样，在出埃及记19章4到6节，如果你怎么样，你就会成为我的子民。在生命记里面11章28章，如果你怎么样，你就会得着我的福分。这是有条件式的，如果你不愿意承受前面我所教导你的，你不可能成为我神的子民。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我所本来要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虽然那边人高马大的，但是我与你同行，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你没有办法得着那个福分。所以这个约是有条件式的。然后再来，大卫之约是什么？是神跟大卫立约，你的王位会一直持续下去。最后到了基督的新约，这是以血为代价，而且是更美好的一个约定，是神跟我们重新立约的时候，是完整的一个立约。好，这几个约定里面呢，大家看得到真正的，我们中文是说什么约什么约什么约，可是在旧约的希伯来文里面，那个约也就是 covenant， 就是有类似我们现在所谓的签上那种契约的意思，只有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跟基督的新约是真正的所谓的 covenant。而这三个 covenant 里面呢，你若对照右边，有赐福的地方也有三处，伊甸园神直接赐福，没有条件赐福他所创造的，亚伯拉罕神直接赐福，他是万民万族的根源，然后迦南地是有福分要赐，但是必须要有条件。所以如果你把左边黄色的约跟右边粉红色的赐福两个合在一起，那个交集就剩下什么？亚伯拉罕之约，他是直接的赐福。那亚伯拉罕之约在创世纪15章18节还有第17章都有稍微提到，但真正提的比较明显的是在26章1到5节。所以我们今天先从神所跟我们立的约定来看怎么样得着这个福分。我们知道了有这个福分以后，我们当然就开心了。有谁不愿意拿到福分的？我记得在小时候成长的过程里面，每到了新年，我们家里面都要贴那个春联呢。那有些会贴一个字，门帘是贴好几个字的，但是还有贴单一个字的，比如说满 要贴在那个米缸，就是要满起来。福，你可以正着贴，也可以倒着贴，很多人把它倒着贴，叫什么？福到福到，就福要来了啊！所以有福，谁不愿意呢？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看的是亚伯拉罕之约里面的创世纪26章1到5节，希望从当中去体会怎么样跟我们一开始所讲的这个十一能够连上关系。这是创世纪的时候刚刚讲到的，你看神直接赐福给他的创造的万物，然后这个是生命记里面所提到的有条件式的祝福，你若如何如何，你若听从耶和华，这个福分就临到你身上。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从创世纪第26章1到5节来体会怎么样跟我们这一系列讲到最后一讲能够连上关系的。在26章1到5节他提到是亚伯拉罕的日子有一次饥荒，那这个时候就是指以撒这个时候，在他爸爸那边那个年代有一次饥荒，以撒这个年代又有一次饥荒了，所以以撒就往基拉尔去了，到非利士人亚比米勒那里去。然后耶和华神就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到埃及去哦，要住在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哦，你寄居在这地，我就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事，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都因你的后裔要得福。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你的子孙听从了我的话，遵守了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跟法度。所以这里我们看得到神要赐福给这个以撒，也就是他曾经应许要给亚伯拉罕的，要连这个福分要承接到这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身上。要怎么样呢？因为亚伯拉罕他做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他遵守了神的吩咐，他遵守了神的命令，他遵守了神的律例还有法度。我特别把这四个字全部都弄成黄色，还放上号码，因为最近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姐妹在礼拜三跟着徐牧师一起学习，徐牧师也教导弟兄姐妹，有些字呢要回到原文，甚至要去看看那个这个字的解释。那这个 number 呢叫做 strong number 啊，在旧约跟新约都有，可以从这些号码上面去思考到底这个字的意义是什么，还有从这些号码上面去对照，就比较清楚知道我们，因为我们中文常常翻译不见得是很精准，但是若以原文的字来看，这同一个字在同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使用的时候，我相信会比较容易去找到那个贴切的这个意义在。所以这里有吩咐、命令、律例跟法度，因为亚伯拉罕持守了，所以他可以得福。好，从亚伯拉罕，从创世纪，神跟亚伯拉罕，跟以撒讲说，我跟亚伯拉罕曾经讲过的话，到了出埃及记一样，出埃及记15章25节，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那棵树，他就把树丢在水里，因为当时在旷野，这个以色列人没水喝了那甚至那个水扫到一个地方，水是苦的，可是耶和华神指示他把这个树木丢到水里面，那水就变甜了。然后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什么律例典章，在那里要试验他们。律例典章跟刚刚亚伯拉罕那边所提到的律例是2708，这里的律例是2706，一个是形容词，一个是名词，一个是这个词性是不同，但是它根源是相同然后典章是上面所没有的，上面有的是吩咐跟命令还有法度。好，再来生命记11章1节跟27节一样，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守他的吩咐。哎，这个吩咐在创世纪出现了在律例又出现一次，典章这里出现了，诫命所以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必蒙福。在生命记里面，以色列民准备要进迦南应许地之前，摩西再次的申诫他们，你们要遵守神的吩咐、律例、典章跟诫命，你就可以 蒙福。这是创世纪所谓的摩西五章里面所提到的。到了整个旧约的最后一章，我们常讲的就是马拉基书。通常在讲奉献的时候都不会避免掉马拉基书，可是为什么要跟马拉基书牵上关系？可能弟兄姐妹说的以前说领受的是不同的，但今天我用这个原文的字让大家去思考，就晓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连结，为什么中文的翻译不见得是我们看了以后就精准。马拉基书三章第七节提到什么？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注意看典章，在上面几节经文里面的典章，它的号码是4941，可是这里的典章是2706，也就是律例的意思。照理讲应该翻成律例，可是不晓得为什么我们把它翻成典章。所以让大家去看是2706这个词，你们常常偏离了我的2706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只要愿意转向我，不，也就是你们只要不偏离我的典章，我就转向你们。这是神对以色列民说的话。可是以色列民听到了以后，不单单没有马上转向，反而问说，那我要怎么转啊？明明就知道要不要偏离典章啊，结果还问我要怎么转呢？好了，也合理了。你如果真的这么愚笨，那你问我就让你听我的答案。所以这一连贯从摩西五经一直连到旧约的这个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都在提这个2706，大部分我们应该翻成律例，最后他把它翻成典章，我们不管，就以那个号码为主。我让大家一起来看，在2706这一句话上面，到底神要教导以色列民以及我们现在新约圣徒什么样的一个事情，怎么样才可以转向。第八节神就回答了，神没有回答怎么样才可以转向，神回答是什么？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了我的供物，而你们却说我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你不觉得神好像答非所问吗？你说你要遵守我的典章或是遵守我的律例，然后以色列民问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转呢？然后他回答是什么？你们怎么可以夺取神的物呢？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却又说我在哪里夺取了你的供物呢？感觉起来八竿子打不着。可是如果大家仔细再看，神就说什么？就是在当纳的十分之一上和当献的供物上，这就是你们夺取了我的供物，这就是你们偏离了我的典章。我当时很早就已经讲明了，而且你们的祖先也有人这么去做了，结果是到现在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都偏离了我的这个2706，然后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了。诅咒不见得是神所给的，诅咒可能是我们，因为我刚刚讲的那些约定，我们讲什么叫 covenant， 今天我跟谁约好了几点几分要到，如果我没有到，我就是什么失信了，我同意了要这么做而我没做，我就是没有达到，我所等于是背信忘义了。雅各承诺神要建殿，雅各承诺神要给十分之一，如果他没有办法往这个方向去做去完成，他就是失信于神。而神也一样，神说只要你愿意回转，我就回转向你，但是要回转之前，你们要先想清楚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你们夺取了当纳的十分之一还有当献的供物，通国的人都这样夺取，所以呢，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人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你可以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这个福分就来到了。我们一直在追求福分，有些人说你要追福分，其实你只要愿意去给福分，就继续的来到。因为我们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导管而已，当我们不愿意给的时候，福分没有办法再经由我们进来。就像一个银行，如果没有人存款进去，他的银行钱就在那么多，他就是这么多的钱而已，可是我们愿意去存款，还愿意去放款，这样加惠于周围的人。所以神说你可以试试看，将当纳的十分之一送入仓库，看看我是不是会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给你们，让你们无处可容。当然有些教会就拿这段话来说，我们就是要先奉献十分之一，神就必定赐福给我们，这有点条件式了。我觉得 可以再更升华一级去看这个事情。我们等一下慢慢的去看就晓得。但至少这里提到了一件事情：以色列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咒诅临到，之所以会流离失所，其实他不单单在十一事情上面出了状况，在奉献上面也出了状况，甚至其实我刚刚讲的，我们一开始讲的华人所知道的十一奉献是一个词，可是真正的十一跟奉献在旧约的马拉基书这里面分成了两个词，十一是当纳的，是应该要给神的，奉献呢是另外的。所以有一个教会的牧师曾经讲过说，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达到十一，就不要谈奉献，因为十一是当纳的，超过十一的部分才是奉献的。啊，这个大家可以斟酌斟酌，是不是愿意接受这样？但我自己本身是蛮认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达到十一，我们就不要去谈什么奉献了，因为十一才是真正先要做到的，然后再做其他的。好，这是十一的部分。啊，不用讲太多，我觉得弟兄姐妹都很聪明，也很清楚，啊，点到就好了。但是我刚刚讲了，要升华，除了十一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第三个要跟大家一起看的，叫做一。这个一的部分，在旧约的第四章，创世纪四章四节，神讲过一句话，他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脂油献上。”所以神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相对另外是什么？该隐。该隐所献上的是土产，但是不是初熟的土产，因为圣经当中并没有写到初熟土产。所以亚伯把他头生的献给神，神看中了，神喜悦了，神开心了，神所看到亚伯所供上的是他愿意把第一个提出来。那出埃及记里面也一样的再次强调，凡头生的都是我的，一切牲畜头生的，不论是牛和羊，公的都是我的。那申命记14章23节也是一样，进入迦南应许地之前，摩西又讲，你们要把你的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不单单只是牛羊哦，还有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还有牛群羊群中的头生的，在耶和华面前来吃，就是他所选择要立为他名的居所，这样就可以学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诶，这样听起来好像这个十一又不是要献给神哦，自己还可以吃哦。然后尼希米记十章三十六节就提到说，照律法上所写的，将我们头胎的儿子和首生的牛羊都奉到我们神的殿当中，交给我们的神，神殿里面供司的这个祭司供职的祭司。所以这里提到的首生，跟是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又带出了一个好像十分之一，这不是给神哦，我们可以吃哦，其实不是这样看。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琢磨在十分完完整整的十分之一。旧约的十分之一呢，有四种十分，有四种的十一。第一个十一就是我们现在所体会得到十一奉献的那个十一，也就是可以看得到五谷新酒油的十分之一，甚至是头羊群里面的十分之一都要献给神。啊，这个是第一种十一。第二种十一，因为第一种十一是要献给神的殿当中，因为利未人他们没有产业，所以要献给利未人，这十一是要献给利未人，而利未人呢又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呢要拿出来献给那个祭司。所以第二种的十一是利未人的祭司的十一。第三种十一就是在申命记十四章二十三节这里提到的，这是节期的十一，是大家把在一些特别的节期的时候，大家把十分之一拿出来一起享用，有点像我们自己平常所讲的这种爱宴的那种观念一样。那最后一个十一呢，是对于孤儿寡母的这些恩惠的这些慈悲怜悯的这个十一，是为了要救助他们。所以有四种十一，但是我们现在教会里面所讲到的十一奉献十一，大部分讲的是第一个十一或者是第二个十一，因为利未人现在我们可以讲说可能教会当中的一些这个牧者他们也算是立位人，所以他们也要奉献，而不是牧者不用奉献嘛，所以这是属于祭司的十一，这是第二份的十一。好，所以看在这边看，除了十一之外还有头生的哦。 头生的也要献给神哦。哦，那除了头生的献给神，不是口说而已，也必须要做到这个榜样。所以我们可以看两个经文，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帮助我们立下这个榜样。创世纪22:2，第一次看到把头生的献上的，就是亚伯拉罕献他的爱子以撒，这是他头生也是他独生的，要把它献为燔祭。燔祭，你如果去看旧约里面，燔祭跟平安祭常常会放在一起。那燔祭呢，是要把它烧了以后，就像往上升，所以那个祭物是要直接烧掉，要焚烧，要死掉的了。烧上去以后，好像烧到天上给神一样。那当时神叫亚伯拉罕献他的头生，也是独生的爱子以撒，是为了要试探亚伯拉罕，而亚伯拉罕愿意去奉上。所以当他愿意付上代价，把自己头生爱子要献上的时候，神另外帮他找了一个替代祭。可是这个祭呢，是献给神的。最后神得着了那个替代的这个燔祭而已。那到了希伯来书11:17-39，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的，这是头生的。然后接下来从18-38提到了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以色列人、喇合跟大卫，甚至很多很多的这些旧约的人物，他们都献上他们所谓的头生的。可是这些是因信而得到美好的证据，但仍未得到所应许的，因为这些献上都是献给神，神认为这不是真正最大的应许的。最大应许是什么？第40节，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就是我刚刚讲，我们神跟我们所立的新约，那是更美的事，是什么？是叫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一次献上，而且这一次的献上，不单单神得着的那个献祭，连我们都得到了那个献祭的好处。所以我们与神一同同德，所以那就是完全的。所以当神自己都把自己的独生爱子投生的献出来的时候，我们还有什么好思考的？我们一直在那边争论11:11，还有一个投生的嘞。最近我那个帮我们的邻居看这个宠物，因为他们出去玩，那看了一个礼拜，一开始。先看一个礼拜，他们第一次出去玩，看了一个礼拜，我们觉得啊，这个邻居嘛，不用，他们就说要付钱给我女儿，我们说不用了，不用，这个我们邻居敦亲睦邻嘛，我们可以帮忙照顾这个，将来搞不好我们也需要他们来帮我们照顾我们家宠物啊，所以我们觉得不需要，不需要啊。好，那第一次也就算了，等到第二次他们要再出去玩的时候，妈妈就很坚持说，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付钱给你，给你女儿，她来帮我们照顾这些宠物，我们到时候回来要付钱给她。那我们也没有说定好什么价钱，我们没讲话，他们也没讲，反正就是去完了回来以后，哎，就拿了30块钱给我女儿。我说哦，你每天去陪着这个猫猫还有他们的鸡这样玩一下，哎，不到一个礼拜之后赚30块钱不错哟。然后他就说，哎，爸爸，那我要奉献。那我们曾经教过他，除了十一奉献，还有头生的奉献。所以他就问我说，爸爸，那这30块钱我应该算是 firstborn 呢，还是我要 tithe？ 我说你自己思考看看嘛，你自己去思考，我觉得我不要先给答案。如果这个是持续性的，我认为那这个叫 firstborn， 可是这个不是持续性的，不是每个礼拜都有，每个月都有。所以他后来去思考了以后，他自己觉得，那我愿意做tithe。 我说好，那我帮你奉献，我帮你把这个 tithe 交上去。所以我就把这个 tithe 呢，连同我平常要这个奉献的部分呢，就交到了这个 wire 出去。所以他也有奉献，他也懂得要施一，甚至他在这个疫情之前，我们都在 gateway 聚会嘛，他每次去 gateway， 他们这些 children ministry 都有一些奖励，你有带圣经来，你有带奉献来，我们就会给你一个那个代币啊，就像大富翁那个代币一样。然后你带朋友来，我们也会给你代币。那把这些代币累积起来呢，他们可以去到他们那个 Children Center 去换一些他们喜欢的这个玩具，或者是甚至最值得的是圣经。 比如说花个一千点，每次带圣经来就一百点，你带十次来就一千点。当时就看到曾经有一千点可以换一本那个 Adventure 的小孩子的圣经，我们都教他们说赶快去换，那个很划得来啊。那初期我们没有，因为他们还小，我们没有讲太多。等到后来他们慢慢懂事了以后，我们就说，那你既然在这个上 Children Ministry 的时候拿到这些，他们叫 Jewel， 就是点券，也要开始奉献咯。哦，学习奉献了，所以他们就是拿到了以后，拿一千点就会奉献十分之一出来，一百点我就帮他收着，将来我可以帮他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从小我们就教导自己小孩子要奉献的这个道理，十一，而不是奉献的，是十一的道理。好，神在这边除了教导我们十一，教导我们投生，最后要让大家去看，刚刚这样算下来，如果开始会算数字的人就想，哇，完了。十一就是十分之一，再加上投生，那这样子，哦，还有节期，今天这个 Dixon 你还没讲嘞，什么节期的十一，那我到底给神要给到几 percent 啊？而且我还要付政府的税啊，那我怎么活啊？这些东西我辛辛苦苦赚来的，我这样要奉献出去，我怎么活得下来啊？最后这个让大家看的这一点叫做十分之十。在哥林多后书九章二到七节，我们通常拿这段经文来，就是在讲我们要乐意去奉献的。这边提到说，保罗说：“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并且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这个是要给你们的。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的人。”好，第五节说：“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字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少种的跟少收的，多种的跟多收的，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就是这一句话，随本心所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所以我们在十一奉献的时候，就要让本心酌定，不要作难，不要勉强，要甘心乐意。当然我们要甘心乐意，但是为什么我们会不甘心不乐意？我们先看这个乐意的意思，就是自愿的，是有善意的。 OK，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乐意，可是一样在原文的翻译里面有不同的。第一个，你们乐意去捐，就是善意去自愿的，自愿捐出来的，不是法定规定的。然后第二个，把你们所应许的捐字，这是祝福。你们看到捐字跟下面那个出于乐意这两个字原文是一模一样，可是中文把一个翻成捐字，一个翻成乐意了。而这个2129这个词呢，是祝福，是丰硕的意思，结果呢又跟什么，又跟多种的多收是一模一样。所以代表什么？你们从前所应许的不是捐，是祝福，你们本来就要祝福这些人的，你们早就预备好了，而你们这些祝福呢，是因为你们以祝福的心去栽种，所以就以祝福的结果收回来了。如果是以节省保守的去种，就像少种的少收，就以节省保守的方式收回来。个人随你自己的心去酌定，你到底是要节省保守的去种，还是要祝福丰硕的去种。当你祝福丰硕的去种的时候，你就收得多，当你收的多的话，你就愿意把这样的福分再次的给到别人身上。所以我们反而是什么啊？乐意捐的心就要随本心酌定，我们去捐要捐的乐意，那个最后那个捐的乐意是什么？你要捐的开开心心。为什么你会捐的开心？我问你，如果今天你丰硕的种，丰硕的收，你不会丰硕乐意的去捐吗？曾经有一个传道人说，在讲十一的道的时候，有人说，哦，牧师，这个十一的这个道理呢，我懂。我今天如果赚100块，我就是要给出10块来，我没有问题。我赚1000块，我就要给出100块来，也不难。我赚10000块要给1000，嗯，有一点点张力。我赚10万，十分之一就是要给10000，10000可以买很多东西。这有 可能没有办法哦，十万捐一万。然后牧师就说，不然这样子哦，那你愿不愿意从你可以赚十万的这个光景，你再回到只赚一万的光景，所以你只要捐一千块就好了，你就可以张力不会那么大了。那个人说，开什么玩笑，我可以赚十万，我为什么要回到赚一万？那就是了，当我们赚十万的时候，到底是我们赚的还是神要我们赚的？在这节经文诗篇五十篇第七章五十篇第七到十六节，他提到说，我的民啊，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啊，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我是你的神，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啊，这个是烧上去给神的燔祭，头生的也在里面，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属我的，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是吃公牛的肉呢？我岂是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啊，又向至高者还你们的愿，是你们当时跟我讲的愿望，就像雅各一样哦，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就必搭救你，你要荣耀我。我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又提到律例咯，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如果骇客进来了，这一段话里面我把它分成两个颜色，你的是人绿色的，我的是神蓝色的，为何神说这山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都是我的，山中的飞鸟也都是我的，我们从存钱到银行里面，就我今天存十万一百万，这都是我的，银行的行员从我的手上拿了十万一百万到银行里面去放的，还是我的。可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把中间那个我的，我把它改成变成是我的，不是神的咯，树林中的百兽都是我 Dixon 的，山上的牲畜也是我 Dixon 的，山中的飞鸟也是，野地的走兽都是属我的，世界跟其中所充满的，银行账户里面的都是我的，难怪我很难拿出十亿来，因为都是我的。可是这很矛盾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在安逸过后我们忘了曾经跟神所许下的愿，我们因为过得太安逸了，银行的账款，当然 pandemic 可能银行账款有减少，可是很多人 pandemic 银行账款也增加的，银行账款增加我们认为是什么，都是我的，所以你要我捐十一开什么玩笑，我捐了十一我再减减这些房贷什么，我怎么过活？这都是信的问题。而我们没有信心在神身上的时候，最后一节五十章的第十六节说什么，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呢？你怎敢在人口中提到我跟你的约定呢？如果我们在十一上面没有办法好好的去操练，我们减三落四的，那我们怎么还有那样的一个颜面去跟人传讲神所要给他们的好呢？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提到，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会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今天不是我所说的十一奉献的道提醒的弟兄姐妹有什么话语，而是若是圣灵提醒的弟兄姐妹们该怎么做的。我相信我们自己知道，属神的人我们不要消灭对圣灵的感动。甚至最后一节经文跟大家一起来共勉的罗马书里面，我们都会背十二章一到二节，兄弟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个活祭要烧啊，要当成燔祭烧上去的，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烧我们的身体，可是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我们将身体献上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献上，这是神所喜悦的，神乐意见到的，神会欢喜快乐的，我们这样子做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因为我们要去查验神那喜悦的旨意，那个让他开心让他开那个喜乐快乐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十一奉献到底是十一还是十一奉献是一个词，我觉得我们心中都有圣灵，我们该怎么样去做 圣灵会教导我们，不用人来直接强加任何的条例在上面，因为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就凸显在我们彼此在生命当中的见证。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虽然千山的牛羊都是你的，野地的走兽也都是你的，但你交付在我们手上，你要我们去托管，要我们去照顾，去管理，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愿神你使我们在你当中成为一个器皿，是一个祝福的器皿，那我们可以将你诸多的福分，当你从天上敞开窗户倾倒下来的福分，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彼此之间向外面来传递，向外面来交付。我们也祝福愿意神你所给他们这些福分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去祝福周围的人呢，神你加倍在祝福在他们身上，也帮助我们真的操练神在你当中的金钱，不单单是金钱上的金钱，时间上面，甚至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都要金钱，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最好的献上给神。当我们知道所有的都归神的时候，我们哪有什么张力可言，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而我们的生活所需神也都知道。让我们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他都必加添给我们。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